主，我们再一次来寻求你自己圣灵的带领。主，当我们今天再次来思想你给众教会所说的话，你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主啊，你自己开我们的耳。主，当我们在思考你话语的时候，主啊，这话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能够成长，让我们的生命得改变。主啊，这唯有你自己能够成就这样的事工。主啊，你帮助我们，替我们抵挡那恶者的搅扰，帮助我们除去我们心中许多的杂念，许多的私欲。主啊，帮助我们聆听你的话。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门。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启示录里面这个七个教会，耶稣写给这个七个教会向他们所说的话。其实这耶稣向这七个教会所说的话，就是对我们现在信徒生命改变和成长的七个重要的关键。今天我们看到是第五个教会，主要是提到一个生活中感觉是走到死胡同这个境界的信徒，你应该要怎么办？在这样的情况当中，你的生命应该要怎么样的突破？你怎么样来成长？如果在我们的家庭关系上，还是或者是我们和孩子的关系上，或者是我们的工作上面，我们的这个工作生涯上面，好像是走到一个尽头死胡同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办？启示录刚才我们读的第三章一到六节，是撒迪这个教会正是一个面临死胡同的教会。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如果是我们是这个诺城华人教会，所以说这个写给诺城华人教会，我们是第一个收到这封信的。当我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相信气氛一定相当的沉重，因为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死的。这教会看起来是活的，其实死的。耶稣的这些话，我们刚才读的时候，我们发现相当的沉重，相当的沉重。但是如果他们真的想要在生命上有所成长，想要改变这样的情况，那么他们的确需要好好的来听这些沉重的字眼，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包括所有时代的信徒，我们都需要听圣灵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都是有耳可听的，我们都应当听写给众教会的话。面对这样的一个教会，他们所要做的不是放弃，不是说算了吧，都死了就算了，而是警醒，重新看清楚神要带领他们去的方向。你说为什么要警醒？因为我们从来就不知道神什么时候会来，我不知道，我相信你也不知道神什么时候会来。但是我们都清楚一件事情，在天上的神对你的生命有他的时间表，对我的日子也有我自己的时间表。神自己定这个时间表，不是你定，不是我定，不是医生定，神自己定的这个时间表。同时也 他也清楚的知道，在你每一天的生活中你会遇到些什么事情，这都在神的计划里面。我们真的不知道神要让我们在这世上遇到什么事情，我们甚至不知道哪一天我们就走完了世上这条道路。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有不少曾经经历过死亡的这个幽谷，曾经不知道生命会活到哪一天，但是感谢神，神带领过去。我们也看到有弟兄姐妹神接走的，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所以耶稣基督非常关切这样的一个信徒，在一个走到死胡同，看明是活的其实死的这样的信徒，他们沉睡了，他们沉睡，他们沉睡，所以他们不知道在他们的人生这个信仰道路上下一步该怎么做。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要警醒，你要警醒。警醒当然我们看着这个警告的字眼，我相信我们在座大家都知道什么是活的但是却是死的的意思。譬如说了，这世界上很多这些貌合神离的婚姻，这是活的，表面是活的，其实死的。譬如说在信徒中间有口无心的敬拜，本来是应该喜悦的，本来来到神面前唱赞美声应该是充满赞美，但心中没有那种感觉，完全没有。我相信这样的情况发生在世界上很多人当中，信徒非信徒都是，包括我们这些信徒生活都是这样。 安民是活的，其实是死。所以耶稣写信给这教会的信徒说，我要你活过来，我要你活过来。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想过啊？你有没有想过，你或许曾想说，我要来到神面前，我应该是喜乐，我要那种经历神兴奋的感觉，但是你现实生活里面好像没有这种感觉，没有感觉说跟神有那种喜乐，充满平安喜乐的感觉。当你拿起圣经来读的时候，每个人都说这圣经是活的神的话，但你读的时候你感觉怎么这么枯燥，那么枯燥，好像不是一本带来生命的书，读不下去。你读不下去，读个五分钟你该放下了，也许小说可以读，武侠小说我可以连续读五个小时。你来到这里敬拜的时候，应该是借着这些诗歌，我们该唱诗歌来向神表达你内心的这个感恩，但是我们却没有口唱心和，甚至我们不想开口，很多人不想开口。你有没有想过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究竟我们的生命里面出了什么问题，是否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我们的生命也走到了一个死胡同，是不是走到一个死胡同？那我们现在怎么样来将看起来是死的把它起死回生，重新看到它恢复生机？怎么样将喜乐重新带到我们自己的心里面？怎么样再次来经历我自己生命的成长？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中重新燃起对主的热情？我们该怎么做？耶稣在这边写给这撒迪教会这封信，让我们看见有三个祷告是我们可以学习的。第一个，我们的祷告神说，主啊，求你帮助我看见我这个差距，帮助我看见说我生命中与这个活现实生活中和我的信仰生活应该要有的这个两者之间有的差距，在生命中的死胡同和神要我去的方向，这两者之间的差距，这两者之间的横沟，我们说，主啊，求你帮助我看见我的现实和你要我成为的基督徒，这两者有好大的差距。每一次我们读这个耶稣写给教会的信，一开头的时候都有提到对这个说话的人主耶稣的介绍，我想这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每次都不一样。在这里心中这个耶稣是有神的七灵和七心的，在启示录里面如果讲到这个灵七灵，如果第一章你就看到主要是讲在圣徒生命里面工作的圣灵，就是我们在我们身上工作的圣灵，而这个七个心通常所代表的就是神的信息。所以在这里有神的七灵和七心要代表什么呢？就是有神的话在他手上，所以信徒需要透过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的圣灵来聆听神的话语。如果我们能够透过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圣灵来聆听神的话语，那么将会使我们的生命重新再活起来，因为神的话是大有功效的。那你说什么是神的话语呢？什么又是神的信息呢？下面的耶稣所说的就是他的话语，他的信息。所以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这就是我们所要看见，求神帮助我们看见的一个差距。对于这个教会撒迪教会的信徒生活，主耶稣很清楚告诉他们，他说，我知道你的名声不错，但是和你的现实状况有极大的不同，别人对你的看法和你生命里面实际的情况有很大的差距，你所有的不过是表面上的一个虚荣而已，但是你实际上你是失去了生命，你没有这有生命的生活，其实是死的，不是快死的，是死的。我相信主耶稣也同样清楚你我之间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生活差距，主耶稣知道我们的名声怎么样，但是主耶稣也清楚知道我们的生命状况怎么样，我们的生命品格究竟怎么样，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你，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也许你的太太还不清认识你，完全的知道你的内心，但主耶稣看得见，主耶稣看得见，神清楚看见我生命的状况， 他也清楚看见你实际的生活状况。主耶稣他认为我们的生活朝向了一个错误的方向，和一个信徒应该有的生活表现、生命表现，这两者之间有极大的差距，生和死之间的差距。那你会说，究竟这个撒迪教会的信徒，在这个撒迪这个城市教会的信徒，他们有什么差距？这个城市的确有相当不错的名声，也许得很多人的喜悦，但是在神眼中，神说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没有一样是完全的，甚至连罗马人、罗马政府都不去骚扰这样的一个教会，都不去逼迫他们，罗马政府去逼迫其他的教会，为什么？因为在这教会里面的信徒根本就没有什么基督的立场和见证，也不能够为这个世上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也不能够吸引什么人，也没有什么样的活力，根本就是一个没有生命的教会，只能说是一个非常温和的教会，非常温和的教会。那有一位神学家他就评论说，这个撒迪教会就是自满自足，他说既然没有，也没有异端的热心，他们也不会有搞异端的热心，也不会引起教外人士反对的信仰立场。他说这样的教会别人根本懒得去逼迫，没有困难，一切。但是主耶稣一向以来说话直言不讳，他从来就不会说，哎呀撒迪教会啊，我知道你的名声，你是活的，但是你仍然有一些问题，让我来帮助你。通常我们牧师，我们都不敢像耶稣这样说话，我们常常跟自己说，啊，你还不错，可能需要再长进一点啊。我们很怕说，哎，这在得罪人啊，人家说，啊，你这样说话太重了啊，会得罪人。但是耶稣从来没有说，你只是有一些问题不够好，让我来帮助你进到另外一个层次。主耶稣没有这样说，他直接说你是死的，信徒死。我想主耶稣的评论非常实在，非常实在。主耶稣的评论没有一点圆滑性，这有时候让我们在思想上让我们感觉很为难，很为难。我们是死的，若主耶稣我们是死的，我们觉得很沮丧，我们是死的呢？如果有人批评我们像个死人，哦，批评你像死人，你也觉得很沮丧。我们都希望别人给我们比较正面一点的想法啊，比如说，哦，你可以活得更好一点啊，你要做得不错啦，再加把劲啊，啊，再努力一点啊，再追求一点啊。如果直接说你是死的，就说 Jacob 你在台上服侍是死的，哦，这字面太过负面了。但是主耶稣就是这样实在的，要我们清楚看见这个差距有多大，要警醒的看见，不要迷迷糊糊的，哦，还不错，那好，警醒的看见就是这样的差距。如果今天我们因为这个差距，我们生活中，我们的现实生活和神要我们活出的生活有极大的差距，我们感觉到沮丧，我觉得是件好事情，因为我们自己明白我是谁，我是神的儿女，我是圣徒。刚才在下面主日学了那个吴真老师在教说，我们是已经成圣的圣徒，我是圣徒，我是神宝血所救赎来的儿女，但是我实际的生活却和这个神的儿女应该有的表现不一样。如果我感觉到这个差距，我感觉到沮丧，那最早可以提醒我，我要学习成长，我要学习成长，可以提醒我说，在这差距里面，神有很多事情要在我们生活中要成就的事情，神仍然要塑造我，神要改变我，我等待着成长，我不是自暴自弃。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我们的确有很多这个差距，例如说我们所说的和我们所做的这之间的差距，我们常常都说我知道这是一件神所喜悦的事情，但是我们却说什么，哎呀很难，很难去做。我们都可以向主说，主啊我爱你，但是我们真的爱主吗？请我们真的爱主吗？当我们一边唱诗，我们一边说我愿意全然顺服于主的时候，我们心里真的愿意全然顺服于主吗？当我们说我们爱神的时候，我们对神的爱真的是这么真实吗？如果我们诚实一点，我相信我们对自己应该诚实的，事实上我们爱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多过爱主耶稣，我们不能把主耶稣摆在第一位，事实上我们不希望耶稣在我们生活中的某一些层次 来掺入在某些层次里面。我们不愿意放弃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很多的部分，我们不愿意把自己全然的交给他。我们不能够，我们有很大的差距，和我们所说的，我们所表达的那样子有很大的差距。如果说我们要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但是我们反省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真的是作为一个有纪律的门徒。那门徒这个字是什么意思？门徒在原文中里面是一个守纪律的意思。 我相信我们、我们这些、从小就读这个武侠，哎，读武侠小说的举手啊，你们都不读啊？哇，经典文学， 我很喜欢读武侠小说里面那个学徒门徒啊。我想我们不用读武侠小说，在早期这些门徒，门徒在做什么？就是遵守纪律，师父说什么就做什么。不管你是在、做这个在餐厅里面，或者在什么，你学 你从那个下手学起，师父叫你做这个你就做这个，遵守纪律的，遵守纪律的。那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是否有愿意有纪律的学习，向神学习，有纪律向神学习？我们是否有纪律的学习神的话，神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是否和他的沟通，我们每天祷告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习惯？有吗？我想我们都需要承认这一点，要让这件事、真的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习惯，的确让我们感觉到非常艰难、有纪律的学习读神的话，有纪律的、经常来和神来交通，来祷告，来学习，真的很困难。我们大多数的基督徒，我们只想陶醉在这个所谓基督徒应该得到的喜乐里面，但是却不愿真正的跟随做主的门徒，不愿意跟随主做他的门徒。我们想要得着这个喜乐，每个人都想要看有什么捷径，想要得着生命所应该要得到的福分，所应该得到应许，但是却不太愿意真正以作为门徒应该要有的纪律生活来向主学习。我们说像学像主的样式，我们不断说我们要学像主的样式，学像主的样式，但是我们有真的愿意说我来学吗？我相信我安民是死活的，我们常常都是这样，包括我自己也是，安民是活的，很多时候我们是死的，很多时候是死。我们生活中还有很多的差距，还有很多的差距，物质主义的差距。我们在，我相信在这里在座的基本上没有物质生活上的缺乏，但是我们却想要更多的东西，有一个差距。我们没有缺乏，但是我想要更多。虽然我们都学习，我说、我愿意学习谦卑，但是我们很在意别人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虽然我们说我们需要诚实，我们必须诚实，但是我们发现说我们一而再而三的说出谎言。虽然我们知道说我们必须饶恕别人，如果我不饶恕人，神也不饶恕，但是我们发现我根本不想努力去饶恕别人，我也没有那力量去饶恕别人。这些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很实际的差距，我们不能够隐瞒的差距。那怎么办？我们怎么样得着这个力量来改变这样是一个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光景？如果你心中你说哦，我想要得到这个饶恕的力量，你想一想说我只要这样想我就可以做到，做得到吗？你想一想就做得到了，对吗？做不到。你可以想一千遍我要去饶恕这个人，我要去饶恕这个人，你想，但你仍然做不到，你做不到。你怎么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呢？你想一想就会成为越来越像耶稣吗？用想的就可以想像成耶稣吗？你怎么样能够生命真的成长到那个程度呢？有基督的馨香呢？想一想馨香就出来了吗？所以我们不只是要祷告求神让我们清楚看见我们生命中的这个差距在哪里，我们还要做第二个祷告。第二个祷告就是，主啊，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缩短这个差距。我现在知道了有这个差距，我所活出来的其实和你要我活的有好大的距离。接着我说，主啊，求你帮助，帮助我一步一步的缩短这个差距。我不是用想的，我要一步一步的缩短在我现实生活中的这个生命表现和神要我活出来的信徒生活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怎么样缩短？ 第三章二到三，他说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就要衰微。我见行为是啊，没有人要死完结，所以你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要遵守，便要回。这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方法。主耶稣告诉我们方法，怎么样来减少这个差距，怎么样帮助我们缩短这个距离，让我们重新恢复对神的信心，让我们重新恢复对神的这个亲近感。主耶稣说，这些就是你要做的。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他就会陪伴我们一起来成长。我放心，我们不是一个人来成长。所以我们要做什么呢？主耶稣说，你要警醒，你要警醒。为什么要警醒？他们究竟犯了什么问题？我想对于这个撒迪教会的人，他们很清楚主耶稣说什么。撒迪这个城市呢，在于这个一个平原的中央，在一个高台上面，1500多尺的这个 高原上面。那四周围呢，都是很陡峭平滑的这个山壁，所以你在那个城市 在这个山高原上面，所以你从上面你就很远就可以看见有谁过来。那这些人怎么样上到了上面去呢？只有一条狭窄的道路可以通往这个山上的城市，并且道路也非常的险峻啊，这个旁边路都是峭壁，所以这样一个非常险要的地形啊，一夫当关，万夫莫敌，易守难攻。所以基本上这个撒迪这个城市，在上面的城基本上是攻不破的堡垒，他们说攻不破的。有人说他就像一个瞭望台一样，高高在上看着整个平原，整片的许米斯平原他都看得见啊，有谁军队来了，有谁来了，他都看得见，攻不过来。但是历史上两次，一个是波斯人，一个是希腊人，他们就攻下了这个城。你说他们怎么样攻进这个城里？他们派了士兵，他们因为有一次看见有士兵沿着这个悬崖爬下来，所以他们晚上就派了士兵爬，特别当然有训练过，所以他就爬上这悬崖峭壁爬上去。然后晚上上去，当他们抵达山顶的时候，嘿，没有人守卫啊，没有一个士兵守卫的城市。为什么没有人？你说为什么没有人？因为他们太过自信了，他们认为说绝对没有人可以攻击进来，我干嘛去守啊？所以让去睡觉，睡觉。所以主耶稣告诉这教会说，警醒。在那里的信徒都肯定明白耶稣的意思，如果你不警醒，你肯定被攻击。这个撒迪教会什么情况？就是一个过于自负。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教会有什么不同之处？我们在之前看到其他四个教会，哇，这教会都有很多其他问题，有假教师了，有受到迫害的了，有坐在这个撒旦的宝座上面的了，附近都是拜偶像的了啊，这些。那这个教会呢不一样，他看起来的情况比其他教会都好，但是为什么仍然受到主耶稣的责备？因为这个教会在这许多事情都看起来非常正常的情况之下，他们松懈，他们的信仰变得非常的迟钝。今天我看了个新闻，根据调查，每一年全世界受迫害丧命的基督徒用万来计算，用万死掉的用万。我们今天在这美国这个国家基督徒很自由啊，我们没有想到受到其他国家受到的这个基督徒的迫害啊，我牧师在这里不用被关了，我们在这里信仰非常自由，我们有各样学习的机会啊，你要学什么都可以。我们教育也 provide 主日学什么，每个人都可以自己拿着自己的圣经来读，什么版本的都有，和合本、这个King James、NIV， 什么版本都有，还可以上电脑查。我们也可以远离这些虚假的教导，但是我们和神的关系怎么样？越来越薄弱，而不是越来越强壮。所以我们必须警醒。我反而在思想，为什么在中国的教会可以存留下来？因为在当时受迫害的时候，他们更显得强壮。现在你去到中国那些家庭教会，那些 那些带领的，他就告诉你一件，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要为家庭教会祷告，因为没有人了。以前家庭教会很兴旺，现在没有，大家都跑去城市里面打工了，教会剩下老弱妇孺，没有人了，没有人愿意起来带领教会。 我们和神的关系越来越薄弱。所以神说我们必须警醒，我们必须继续在生命中成长，不要让我们属灵的这个肌肉恶化软化。我们必须警醒，做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要警醒。你说我们要警醒什么？我想有几个方面我们需要警醒。因为我们软弱的地方，我想我们都知道，在我的生命中，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什么地方是一再跌倒？也许是某个不好的习惯，神所不喜悦的习惯，也许是某个不合神心意的行为，也许是我们心中的苦毒，也许是我们对某些事情的贪恋，在那些事情上我们不断的跌倒又跌倒。那这个软弱的地方特别需要去保护，特别容易受到攻击，我们需要保护它，巩固它。还有就是像教会一样自认为坚强的部分，我们觉得没有问题啊，我这地方绝对没问题，我们自负的地方，也许我们说我绝对可以胜过那个试探，我绝对不会跌倒。我们也特别需要在那地方警醒自己。事实上什么？事实上我就是罪人，你就是罪人。在某一种特定的情况之下，一个完美的情况之下，我们肯定犯罪。在各样的情况都配合他，你一定犯罪。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犯罪了，所以我们要承认我不是完美，你要承认你不是十全十美，你总有弱点，撒旦魔鬼总知道你的弱点。所以不论是软弱的坚强，我们都要警醒。接着除了要警醒，还要坚固，坚固那剩下。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啊。如果你说啊，我在家庭关系上啊有点问题了，我想要重新建立，你说我想要重新建立我属灵生命的状况，那么你要先兼顾那剩下的。这主耶稣的建议非常的好，非常的好。这个主耶稣的建议和我们一般人的想法完全背道而驰。你经常发现主耶稣的教导跟我们的想法完全不一样。通常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想要去把那失去的那一部分拿回来，我们心里一直留恋了那失落的那一部分，但是我们忽略了仍然拥有的。所以主耶稣说你不要去担心那已经失去的，而是着重那些仍然活着的部分，仍然拥有的，给他浇水，给他一些养分，你会看见哎，这个慢慢在成长茁壮，哎，越长越大，然后你就看见整个起死回生。所以不要花时间在那些已经失去的事情上面，而是从这仍然活着的部分开始。如果你的人际关系某些已经部分已经 破碎了，你不要继续卡在那个让你耿耿于怀的事情上面，一直在那边钻牛角尖。你在你的这剩下人际关系里面，你看见有没有那个仍然好的地方，仍然美好的那一部分，从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开始给他浇水灌溉，给他养分，兼顾这个剩下，兼顾这个剩下。如果在你的属灵生活中你说我要成长，你觉得哇，好像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好好在神面前读经祷告，但最少有一件事情我还保持的，我仍然每个礼拜天下午四点来做礼拜，那么你就在这一点上面好好的把自己全然的投入，让在敬拜这件事情上你更加的用心，你更在神面前你更加的用心，然后你会看见从 这一点开始神慢慢的来坚固你，因为你在神面前尽心的摆上坚固你，让你渐渐恢复你整个的属灵生命。所以你要坚固，坚固的衰微。第三者，你要重新拾取神的话。就是说你要回想你怎么样领受，怎么样听见神的话，必须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从神的话开始重新拿起来，在你的生活中重新把神的话拿起来。很多人都可以打开圣经，我想每个人都可以打开圣经，家里有圣经人都有啊，你可以打，都可以打开神读神的话，但是好像不能够为你的生命带来什么改变。也许你都可以听见神的道，但是好像也听不见，也不能带来生命什么改变。但是我们都清楚一件事情，如果你不拿起来读，你不拿起神的话来读，你根本就不可能成长，你根本就不可能在属灵的生命上成长。唯一能够让我们成长，生命成长，就是神的道。当神的话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和我的生活有一致性的时候，哎， 神的话就成为我们生命的食物，生命的粮。主耶稣说的是我们生命所需要的养分，我们走这个天路需要的养分，是可以真正让我的生命带来不同，带来改变。当然最困难的不是拿起神的话来读，最困难的遵守悔改。主耶稣要我们付诸行的，我想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面对最困难。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很害怕去读圣经，很害怕人去读神的话，去回想什么神所教导？因为主耶稣说我们必须要遵守，又要遵守并要悔改。我们需要遵守和悔改，这两个事情是一起的。如果我们想要顺服耶稣基督，那么我们必然会涉及到悔改。悔改表示什么？悔改表示转身，转向一个不同的方向，转过来。问题就是这里了，我们为什么害怕拿起神的话来读呢？因为我不想我的生活有太大的改变，我不想。我们好像是坐在一条小船上面，然后用我的手当桨，划向一个我想要去的地方，划向我想要去的地方。我们很害怕把那个帆船上这个小船上这个风帆拿扬起来，我们很害怕让这个圣灵的风带着我们往另外一个方向去。我要往那里去，如果这风暴吹到那里去怎么办？我自己划，我自己划，我自己努力。我们都知道，神对我、对你，啊，对我们信徒，他的儿女有一个完美的计划，更好的计划。但是什么？但是我们更想满足我自己想要的去的地方。我们害怕神带我去我不想要去的地方，但我害怕神带我去另外一个方向。我不愿意放弃我们生活中舒适习惯的生活习惯，我不愿意放弃我觉得珍贵的东西，我害怕去做神要我去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不想要拿起神的话来读，读了怎么办？更增加内疚感。我想做我做不到，但是我已经给你能力了，我还是做不到，算了，不读。我告诉弟兄姐妹，神绝对不会要你去做某些事情是他没有塑造你去做，是他没有计划你去做，是他没有预备你去做。神不会叫你去做，神不会去叫你去做一些东西，是做一些事情是不能够让你的生命带来满足喜乐的。我是讲从他来的满足喜乐，不是世上的快乐。神绝对不会叫你说你去做，但是你的生命越来越丑，不会，不会。所以如果你真的愿意顺服神的话，你就要扬起你这个生命的风帆，你让神的话来带领你。想想看你是怎么样领受，怎么样听见的，让这个风带着你，让神的话带领你的生活。虽然可能会朝向不同的方向，但是我告诉你，你绝对不会后悔，你 绝对不会后悔。这是我最早，这是我个人生命的经历，绝对不会后悔，没有后悔。不久之前我哥哥也问我后不后悔，我说不用后悔。他去看了，我以前上班的地方，他说我现在你的同事跟你一起进来了都发达了，你后不后悔？我说不会，我很满足。因为我知道再下去我仍然继续，我一辈子都走在这条路上。主耶稣告诉这个教会的信徒说，你要遵循悔改，很清楚的表达，如果你愿意顺服，那么你可能就会带来一个让生命方向的改变。这就是悔改。所以如果你愿意顺服神的话，你就可能要悔改。悔改的字有时候让我们感觉到一种也是负面的可怕的，但其实是一个美好的字眼。你知道悔改为什么是一个美好的字眼？悔改可以让你怎么样转败为胜。有没有人想过悔改可以让我们转败为胜？我们在世界上受到多少的苦楚，因为我们靠着自己滑，让你靠着圣灵带领，悔改让你转败为胜，悔改让你转亏为盈啊！悔改代表着你有一个新的人生方向，悔改代表什么？一个蒙神祝福及神所喜悦的生命上，这是悔改。但是我们很怕，我们不想，我们宁愿陷入在愁苦里。但是悔改其实是一个好事情，美好的字眼。旧约圣经说，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我们好好想想，我们自己究竟活得怎么样？ 我们是不是在人看起来，在表面上看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我们好好考察我们自己所做出来的，我们生活中的表现，然后再归向耶和华。原来我这条路让我走上许多的愁苦，原来这条路让我受到许多的挫折，原来这条路让我这个生命中没有平安喜乐。那里神说更好，我跟他去，归向耶和华。但如果我们只是听了，我们却不愿意遵行，不愿意遵行，不愿意悔改，对我们有没有什么好处？一点好处都没有，一点好处都没有。如果说神啊，我看见你的教导真是奇妙啊，真是感动我的心啊，我看了哇，我真的掉眼泪啊，哇，我真的没有看过这样奇妙的教导，我相信你告诉我的都是真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心里感动，但却没有付出任何的行动，我们却没有说我要照着他所告诉我去做，我们没有说让我的生活和这个实际上神 要我成就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带来改变的话，没有帮助，一点没有帮助。我们可以很感动，我们可以流泪，我们唱诗都可以流泪，没有行动，没有帮助。我们这个时代很方便，你从这个收音机啦 Internet， 收音机现在少人用了 Internet、有啦，开车的时候偶尔用用 Internet啊，这个电视上，啊，教堂里面，特会，下个礼拜我们要有特会啊，啊，培灵会，我们听到很多的信息，我想我们听的信息足够多了，有些人不只是礼拜天听而已，礼拜一到礼拜五啊，上班的时候也听，回到家我晚上也听，好多美好的信息，我们都觉得那些有些信息，有些讲员讲的非常的有力量，真的非常的感动我们，我们听了说哇，这是一个美好的信息。如果那只是停留在一个美好的信息，而不是想说我应该用什么样行动来回应这神所告诉我们，我所听见，我所领受，我想那只是浪费时间而已，我们何必去听？主耶稣说我们必须做出回应，我必须为神的话，我所听见的，我所领受的做出回应，遵行悔改。我不知道在你的心里面有什么事情是神要你去做还没有去做，因为 我自己知道我的问题，有什么是神要我们悔改的，但是我们还没有悔改。我不知道在你心里有什么，神为什么要你悔改，为什么要你遵行？很简单嘛，他唯一的理由就是因为他爱我们，他关心你嘛，他关心你，所以他要给你一个新的生活方向，他要让你走到更好的路，不要走这个人生的死胡同。他说我有条更好的路，你转向来归向我。他不是限制你说不能去那里，他还是告诉说那个地方不好，这个地方更好。很多人就说圣经里面这为什么这么多的限制呢？我说不是限制，是指引，告诉你一条好的方法，提醒你说那个地方有问题。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在使用这个说明书的时候，你绝对不会拿起一本说明书，比如说你买了一个新型的什么照相机或什么，你绝对不会说哇，这个照相手册怎么是给我一个限制呢？你会说哇，这是帮助我，让我知道怎么样好好的使用这个照相机。同样的，圣经也是，我们不知道前面的道路该怎么走，充满迷茫，充满迷惑的时候啊，感谢主，一个是我人生道路的指引，不是限制，使用人生生命手册不是限制，是指引。他爱我们，他关心我们，所以我们要他要我们遵行悔改，给我们新的生活方向。接着主耶稣再次提醒我们说，不要轻忽了这件事情，不要小看了，要警醒啊，要来复兴自己的生命，你必须除去我们自己那种虚假的安全感。主耶稣说你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什么叫突然？我必临到如同贼一样，突然，我几时临到你绝不能知道，你绝不能知道。所以这更显出说一个突然间的事情，突然间的事情。当然这个突然不是代表这个什么时候来，不是代表耶稣第二次世界待、不，耶稣的这个第二次再来， 耶稣在不在来，什么时候再来，跟他们警不警醒没有关系。耶稣在定好的时间来就是来，他有没有警醒他都来。所以这里讲的是什么呢？这里不是讲的对那个耶稣第二次的再来，这里讲的是警醒，其实没有告诉你，表示说你不能够知道将要来的变化有多快。他没有告诉说他来以后要做什么，但是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件事情神都有计划，你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在神的旨意神的计划当中，神在计划着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要警醒，你要警醒。我们都知道我们信仰生活中有差距，我们也知道我们需要一段时间来成长，生命绝对不可能在一夜之间 你就成熟了，你必须踏出这成长的脚步。如果说我们今天没有开始付诸行动，如果说我们现在仍然坐在那边维持现状的话，耶稣的话很清楚告诉我们，当这个变化来的时候，事情变化的时候，你生命所得到的结果必然更糟，这为你的生命必然带来更糟的结果。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基督徒有没有离婚的？请问基督徒的离婚率多少？你们知不知道？跟非基督徒差不多，一样多，一样多。你说，哎呀，基督徒应该要有主的这个爱在里面，应该不会离婚的。什么问题呢？因为在这个婚姻的这个状况上，都是一开始两者之间的不和是一些小事情，一些不和谐的关系，开始一些小的矛盾。但如果没有去处理这个问题，那最终一定变成离婚结果。如果当下他们说我愿意来缩短这个距离，我要为这个现状来改变，我要付出行动，那事情肯定会有改变。所以主耶稣提醒我们说要当心，要当心，我们所面临的变化比我们所想象的还要快，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我们必须踏出行动的步伐。如果你不行动，他来了你来不及了，你需要时间，你需要时间来重新成长。但问题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想有个速成班，我们想要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个速成班，我们想要隔天就成为一个属灵的伟人，不可能，不可能发生的，不可能发生的。也许你说我想要为这个我们这个在全中国的这个中华民族来祷告，我要为我的中国来祷告，那你必须要先从为你自己祷告开始，你要先从为你的家庭祷告开始。如果你说我想每天花半小时在神面前安静祷告，那么你必须起码从两三分钟开始，或者每天一分钟开始，你必须要先开始，然后你慢慢的建立这关系，时间一点一点的增加。神告诉说当你照着他的话去遵行的时候，来行动的时候，神说你会看见事情的改变，这个世界不会长久都这样下去的，这情况不会长久都这样下去的，事情不会长久都这样下去的，会改变的。神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几时临到你不知道，必然会改变，他必临到，所以不可轻忽不要小看了自己的差距。所以我们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尽快的来付诸行动，缩短这个差距，我们要神来帮助我们。第三个祷告，你祷告说，主啊，我必然得胜，我必然会得胜，不是我做不到，不是我不能够，我必然得胜。我们经常想，我们想，我想要得胜，我希望得胜，我希望得胜，但是你有没有这个把握说，主啊，我必然得胜？有把握的举手。感谢主，感谢主，你们抓住神的话，你必然得胜，你不会说我做不到，你说我必然可以胜过。得胜这个字啊，那个很有趣的字，你知道得胜这个希腊文怎么念？你们都知道 Nike， Nike 什么？运动鞋，这 Nike， 所以这 Nike 是这个胜利女神的名字， Nike 胜利，所以得胜 Nike。 当然了，这个是来自这希腊文，所以这个印象呢是 他们这运动场上一个选手的胜利，所以这个 Nike 用的这个胜利，他们希腊很注重这个体育文化，在运动场上的胜利，所以他们一想到这个得胜，他们就知道。所以主耶稣说他要给这得胜者穿戴，他们有穿戴这个桂冠啊，这个白色的这些，他说穿，他不是给他穿网球鞋啊，耶稣不会给你们穿那个 Nike 的网球鞋，没有 logo 啊，他说要穿上的白色衣服，胜利的象征，胜利的象征，所以他们很清楚那这个 Nike 是什么。但是当我们看到这句话，他说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所以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说，是不是代表我们的名字有可能从生命册上被涂抹？有没有可能？有。所以我们一看，哎呀，好害怕，如果我的名字，我上去看，哎，Jacob， 哦，你拼错，是 J-A-K-U-B，应该要有的，再找找看 ，C-U-B 里面没有 ，K-U-B 找找看，没有的话是不是你打错了 ？K-U-B 你打的 C-U-B 啊，我的名字哪里去了呢？我们看到这些好像害怕，事实上主耶稣给我们这些经文是什么？不是要让你害怕，是要给你一个保证，要我们的生活不被这恐惧所遮蔽，要给我们信徒一个安全感。你注意到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必不从，就是说我们不可能是失落的，我们不可能是失落的。如果你想要明白主耶稣讲这句话，你必须要明白什么是得胜。得胜这个字在圣经里面用过很多次，当我们就明白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更有盼望的来面对我们前面的生活，帮助我们对这个救恩更有确据。那你说得胜这个字在是什么意思呢？在创世纪第32章记载着雅各和神的使者摔跤，神的使者后来告诉他说什么？他说你的名并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摔跤都得了胜，这个字出现，那是当时希伯来文，但是翻译成希腊文就是同一个字。这个字出现在什么时候？出现这个以色列民族刚成立的时候，成为一个国家成立的时候，他叫以色列。所以这以色列国从这里开始，成为一个国家诞生的开始，得胜。还有一次用在这个，还有很多，还有一次新约里面是用在主耶稣建立的教会的时候，主耶稣对着彼得说什么？他说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阴间的权柄或者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这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意思是说，就算阴间所有的大门都打开，所有的东西都被阴间所吞没，但是也不能够胜过这个教会，这教会仍然起立不了。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所以在启示录，在这里启示录给我们说得胜是给我们那个应许，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许。我们前面看了其他四个教会，我们都看到包括后面还有两个教会，今天讲一个七个，每一次都提到得胜的。他说得胜的有生命树的果子，得胜的有这个隐藏的玛瑙吃，得胜的有这个有权柄，得胜的成为神殿中的柱子，得胜的在宝座上与我同坐，还有这里得胜的他穿上白衣。请问这得胜的是谁？是不是你？你是不是得胜的？你是不是约瑟从坐在宝座上？是不是？是的，举手下。是啊，感谢主，感谢主。当然是你嘛，就是你。因为不是我说的，圣经说什么？他说胜过世界是谁啊？不是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吗？是谁？就是我们啊，就是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我们遵循他话语去行的人。胜过世界是谁？所以我们能不能胜过？我们能不能胜过世界的诱惑，胜过世界的这个恶念？我们能不能胜过我们自己的私欲？能够啊，使我们胜了世界。我们有信心，我们相信神帮助，我们相信圣灵的力量，我们相信是耶稣复活的大能得力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胜了世界。我们相信，我们就是得胜的。所以如果你是神的儿女，如果你已经重生了，神的话告诉说你就是得胜者，这是神告诉我们。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祷告的时候我们向神说我谢谢你，因为我是成为了得胜者，神告诉我的。虽然在世界上你有困难，你有难处， 但是我们将要成为一个得胜者。什么叫得胜？得胜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困难，没有挣扎，就没有所谓的得胜者。必然是一个征战的状况之下，一个彼此较量的状况之下，才有所谓的得胜者。如果只有你一个都一样，那没有什么得胜的。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将要成为一个得胜者，这是我们生命中要紧紧抓住的一个应许，一个伟大无比的应许。在这样的一个征战中，我和世界的征战中，我和自己的私欲、我和罪的征战中，我是得胜者。我在这个较量当中，我不是说我做不到，我不是说我不能够，而是说我必然得胜。弟兄姐妹们，我真的期望你自己给你自己一个机会，你看看，安静的看看自己生命中的差距。你找一段时间，你坐下来，你花一段时间好好的读一下新约的这个以弗所书。我以前讲过，你认真的把以弗所书再读一遍，你在心里自己问一个问题，你向主祷告说：主啊，帮助我，帮助我看见我现实生活中我的这个差距。你向主祷告说：主啊，帮助我用行动来缩短这个距离，帮助我重新开始，能够重新来听你的话，能够重新开始。也许我们真的已经很多已经失落的了，我们的信仰中有很多失落的事情，但是我可以，哎，例如我可以兼顾我那剩下的，我愿意悔改的来顺服你，跟神说：主啊，求你帮助我看见。你做这样祷告，然后你再回头，你把这以弗所书好好的读一下，不很长，你读一遍。也许你信主一段时间，也许你就好像你的人生好像在湖中间的一条船一样，停了很长一段时间，你觉得你的家庭生活、你的个人生活、你的属灵生命成长等等都碰到了一个死胡同。但如果你真的愿意做这样的祷告，你真的愿意踏出那一步，你愿意拉上那个风帆，让神的话来带领你，你相信说神必然将你的生命带往一个更好的方向前去。主耶稣说，你要警醒，要兼顾剩下，重新拾起神的话，要遵行，要悔改。请问弟兄姐妹们，你愿意照着神告诉你的话去做吗？你愿意吗？愿意吗？有没有愿意踏出你行动的步伐？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今天提到这几个简单的祷告，主啊，真的求你帮助我们看见我生命中的差距，主啊，帮助我缩短我这生命中的差距。主啊，我知道我将要成为一个得胜者。弟兄姐妹们，我真的希望你心里能够做出这样的祷告。也许这样的祷告对你来讲相当的困难，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情况，我们有很多的缺点，我们做很多的事情不蒙神的喜悦，我们犯罪。但是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成为信徒，我们正在做很多不荣耀你名的事。说面对我们自己的生活状况，说我们有时候也感觉到非常的困惑，但是主，你对我一点都不困惑，你清楚知道我生命以来长久就有的这些差距。主啊，你诚实的爱来告诉我，你愿意真实的告诉我我的境况，因为你爱我，所以你愿意来帮助我在这样差距中来成长、来改变。亲爱的主，我真的求你帮助我，帮助每一位在你面前说愿意的，让你在我们心里面的圣灵来感动我们，来激励我们，让我们清楚相信说你不会放弃，因为我们深信那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主啊，帮助我们愿意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你给我们的劝勉及应许。主啊，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